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30日，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塔利班暗杀阿富汗飞行员引发担忧。俄美核武管制谈判，莫斯科希望纳入英法。英国警告 COVID-19 可能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感染半个缅甸。新疆兵团前副司令、政法书记杨福林被查。美国会成立维吾尔连线，处理维吾尔人的侵权问题。为证明水质安全，日本福岛核电厂将养鱼。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组建的监管机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在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路透社这个月详细介绍了塔利班对阿富汗飞行员的暗杀，这个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两名阿富汗政府高级官员近日告诉路透社，最近几个月至少有7名阿富汗飞行员在基地外被暗杀。根据塔利班发布的声明，这些行动是为了瞄准和消灭在美国训练的阿富汗飞行员。在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提交给国会的季度报告中，广泛描绘了阿富汗空军在美国撤军期间而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准备战斗变得越来越低。阿富汗空军是该国防止塔利班占领城市战略的支柱。随着美国准备在8月31号正式结束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任务，塔利班叛乱分子正在迅速夺取曾经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控制的领土。情报显示至少已经占领了1/3至一半以上。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诺夫礼拜四表示，希望未来同美国进行更广泛的核武器控制会谈时，英国同法国亦能够加入。美俄高层这个礼拜三在日内瓦会面，重启对话，期盼缓解全球两个核武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安托诺夫礼拜四在外交部发布的评论中表示，美俄两国最终必须讨论扩大核武管制谈判的参与对象，纳入更多强国，而莫斯科认为英国和法国是优先选项。安托诺夫说，因为英国最近决定要将核弹头数量上限提高到超过 40%， 增至260枚，因此同这个议题尤其相关。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在另外的评论中还表示，美国希望在未来更广泛的核武器控制谈判中，美俄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今年2月5号到期前已经续期，不过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退出了美俄源于1987年缔结的中程导弹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与此同时，美俄都在开发超音速导弹和适用于太空的武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礼拜四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在缅甸5400万人口中有一半可能会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感染中共病毒。英国召开今次会议是为了应对缅甸可怕的中共病毒疫情。英方表示，自军方在2月夺取控制权以来，缅甸疫情已经急剧恶化。英国敦促安理会应确保缅甸军方遵守第256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冲突地区实现停火，以便安全运送 COVID-19 疫苗。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强调，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执行该决议，这个非常重要。亚洲新闻台报道指出，自军政府掌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中，很多医护人员出面抗议政变后，军政府部队对医护人员和设施发动了至少260次攻击，拘留了至少67名医护人员，很多医院因此无能力应对激增的病例数。联合国估计，目前缅甸只有 40% 的医疗设施仍然可以正常运转。7月29号晚上，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杨福林被通报调查。杨福林被指是今年被通报落台的第18名中管干部。现年64岁的杨福林是甘肃武都人，曾经长期在新疆兵团农八师入150团在职，又曾经担任石河子市政府副市长。2013年8月，杨福林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中共官方通报未披露杨福林落马的具体原因。去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中共高官被美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黄明山及新疆公安厅前党委书记霍刘军等4名前任及现任官员。新疆公安厅亦被纳入制裁行列。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官网显示，杨福林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6月底。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因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29号宣布成立一个国会维吾尔连线，专门处理中共对维吾尔人的侵权问题，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权的系统侵犯。新闻稿入面指出，国会维吾尔连线将利用这个平台，确保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了解新疆正在发生什么，突出国会采取行动和问责的重要性。苏奥奇众议员说，我们是在谈论中共在21世纪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犯人权运动。我们不单止作为国会议员，亦作为人类，有责任在海外维护人类尊严的基本价值和宗教自由。史密斯众议员就表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等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族裔正在受到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拘留，这个是中共犯下的恶劣罪行。中共在迫害并寻求灭绝整个民族的时候，美国不能够一直保持沉默。为了证实水质安全，东京电力公司29号宣布，从明年夏天开始，东京电力公司将利用含氚的核废水进行养鱼实验，以证明排放的水质是安全的。东电表示，今年秋天就会在核电厂开始养鱼实验的筹备工作，计划以水族箱模式养殖。目前挑选的鱼种是比目鱼，因为该鱼种分布在西太平洋区，较好繁殖。另外亦将选择贝类和藻类一起进行实验，未来会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只要观察鱼类、贝类、藻类等生物在稀释的含氚核废水中是否有无健康异常，体内含氚的放射性物质浓度是否升高，以及孵化率、成虫的存活率等。相关的数据会随时公布。日本自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厂持续产生含氚的核废水，储存容器将在2022年达到饱和，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将废水排放到太平洋，前提是核废水先稀释到安全标准值的40分之一，每公升不足1500贝克勒，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可饮用水穿含量标准的七分之一。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未接种疫苗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需接受测试并戴口罩。驱逐租客禁令两日后到期，恐怕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报道说，前华盛顿枢机主教麦卡利克因性侵少年受到刑事指控。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度继续增长，超过了新冠大流行疫情爆发前的水平。美议员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酒店项目。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非常有可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下边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东厅发表讲话时话，非军职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联邦承包商人员都将要要求证明他们的接种疫苗状态。任何不出示证明或没有接种的人，不理他们在哪里工作，都会被要求戴上口罩，每星期接受一次或两次新冠测试，保持社交距离，而且一般不会被允许旅行出差。拜登总统要求国防部探讨怎样以及几时将新冠疫苗列入军人必须接种的疫苗清单。他还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允许雇员请带薪假接种疫苗，或带家人接种疫苗的私人雇主提供补助，并建议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向那些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提供$100。代表65个机构30000人员的联邦执法人员协会的主席拉里·科斯米说，我们应该鼓励联邦雇员接种疫苗，而不是惩罚那些不接种的人，强迫人接受一种医疗程序，不理倡导者可能会如何为他寻找理由，这个都不是美国的方式，明显违反民权。白宫礼拜四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将联邦驱逐租客的暂停令延期。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31号该禁令将会到期，预计数百万美国人将受到影响。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以5票比4票裁决，允许疾控中心将驱逐暂停令维持到7月31号。而禁令的进一步延期需要经国会授权批准。福克斯新闻报道，房东认为人们正在接种疫苗，因此无必要延期，并且疫情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已经消退。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表示， CDC 的禁令超出了现有的法定权力。自2020年9月以来，该禁令以防止因 COVID-19 而无法支付租金的租客被房东驱逐。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礼拜四说，鉴于最近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考虑到那些最有可能面临驱逐和缺乏疫苗接种的美国人，拜登总统将强烈支持疾控中心的决定，进一步延长驱逐禁令，以在脆弱性加剧的时刻保护租客。波士顿环球报礼拜四报道说，被撤销资格的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现年91岁的麦卡里克在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受到刑事指控。他被控在1970年侵犯了一名16岁男童，被控犯有3项企图非礼伤害和殴打罪。报道说，法庭已向目前居住在密苏里州的麦卡里克发出传票，勒令他出庭。这位前华盛顿总主教2019年被教宗方济各剥夺神职。在此之前，梵蒂冈对这位教会领袖其实是一名性侵者的长年指控进行了一项调查。提出性侵指称的男子的律师米切尔·加拉贝迪恩表示，麦卡里克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为性侵未成年人而受到刑事指控的枢机主教。 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话，今年第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比增长 6.5%， 继续了今年第四季度增长 6.3% 的势头，超过了新冠疫情大爆发前的水平。但是受制于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等因素，这个增速没有达到预期的 8.5% 的水平。具体来说，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者支出年比增幅 11.8%， 其中用于购买商品的开支增长 11.6%， 低过第一季度的 27.4%， 而用于购买服务的开支就大幅增长 12%， 比第一季度 3.9% 的增幅提高3倍。推动这项开支强劲增长的原因，被认为是消费者接种疫苗之后大胆走出家门，增加了他们在购物、旅游和餐馆吃饭的开支。不过美国疫情较一个月前显著恶化，这个势头有可能造成消费者收缩开支，减弱经济复苏的动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尼和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戈文29号公布了自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纳塞塔的信函，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的酒店建造项目，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作公关工具。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新闻稿中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系统性摧毁宗教和文化地点，是试图清除并强迫同化弱势族裔和宗教组织，包括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信函因此指出，希尔顿不应该允许他的名被用来从事或促进文化清除，或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压迫。国际品牌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存在，让中国政府有了一个粉饰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关工具。外国外交大臣多美尼克拉布礼拜四公开表示，由于新疆的形势非常敏感，他非常有可能不会出席明年的中国北京冬季奥运会。由于北京被批在新疆和香港等地侵犯人权，拜登政府亦正在和盟国磋商，希望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在英国，运动员要不要参加奥运会，法律上是要由奥委会独立作出决定。英国的约翰逊政府一直不愿意附和反对党工党提出的对北京冬奥会实施政治抵制的要求，但拉布就表示，各位内阁部长可以决定降低英国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政治能见度。人权组织、学者、逃离新疆的人以及一些西方官员指责新疆当局从2016年开始拘押100万的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居民，对他们施以强迫劳动和其他侵权行为。但北京否认任何侵权行为，声称他在新疆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宗教极端化。
下面是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监管行动升级，美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中资股，在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暴跌2600多点，成交破纪录。专家警告，香港股市的政策风险已经演变成真正的市场风险，是中方不跟踪国际规矩的结果。未来投资香港的人数及资金将越来越少。亦都有分析认为，美中面临脱欧，美国或者采取四大措施限制香港金融市场，届时将会对香港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北京近期整顿民企科技的政策连环出台，冲击金融市场。 港股自上个星期五连续三个交易日暴跌，星期一跌咗1129点，星期二继续暴跌最多1400点，收市仍然跌1105点。港媒信报指出，这个是香港近13年来再次录得连续两日狂泻1000点的惨况，而港股三个交易日连跌，跌幅已经接近一成，市值一共蒸发了超过6万亿。7月27号市场传出美国可能限制基金在香港和中国的投资。美国基金大举抛售香港和中国资产，更是令到股灾火上加油。外媒彭博报道，这则传言重创中港市场情绪。网际网络巨头在内的龙头公司股票大跌，美团大跌 17%， 腾讯跌近一成，几乎回到2020年疫情时候的低水平。中资地产商恒大跌 15%， 股市跌幅扩大。再拖累中国国债逆转升势大跌，境内外人民币双双跌破 6.5 的关口。尽管传言未经证实，但是美资大举撤离已经在进行当中。信报报道，人称科技女股神的方舟投资管理创办人伍德的旗舰基金，近日正不断减持中资科技股，已经悉数售出手上的腾讯 ADR， 贝壳的持仓亦减43000股。方舟投资旗下另一基金即是尽沽虎牙持股。报道引述券商摩根士丹利指，随着大陆加强监管，投资者更广泛地抛售中资股，预料股市估值短期继续受压， MSCI 中国指数更有达20%下行空间，强调目前不是入市捞底的时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时评人或离港或割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继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在这个月14号宣布封笔之后，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29号亦都在他的专栏宣布割笔，指这个是在仍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年月八旬的信报创始人林恒子在他的专栏上宣布割笔，他的最后一篇专栏题为制度有意股市殊途，严守法道，港股永生。他在文章讲股市，认为长期来讲自由市场股市走势图都是上升的。1973年7月3号香港恒生指数以604.18收市，在7月28号恒生指数以25000点收市。他感叹这48年来香港股市经历高低起伏，从跌到最低点的150点升到现在的25000点，升幅有40倍之多。他又以美国股市为例指出，1921年的道琼斯指数是64点，100年之后的今日道琼斯指数已经是在35000点徘徊，升幅达到546倍。撇除通货膨胀因素，升幅仍然有32.35倍。他认为美国股市这种上行趋势仍然受惠，以复利计算，年涨幅在 6.5% 到 7% 之间。林恒指认为美国和香港股市在经过几次金融危机之后仍然能够奋力上行，自由经济是背后主因，换言之市场的无形之手在遵守法律规则之下各出其谋，各显神通。不过目前香港的市场正在受政治的有形之手操控，香港的自由市场亦在西方制度失乱。文章末尾，林恒指同读者道别，他说在信报不同职位工作了48年，今日同读者讲再见，这个是他在健康条件尚可，在大环境仍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向白宫提出彻查新冠起源三大建议，参议员问了一条中国问题，听证会没人能够回答。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八成共和党人对川普有这样的期待，要求强制打疫苗，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被起诉，何锦丽发布解决移民根本原因的战略，美国经济第二季度以 6.5% 的稳健速度加速增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日礼拜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最近 YouTube 将我们的影片大量黄标，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此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们的希望之城网站成为会员，除了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继续营运，多谢大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28号在科威特市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美国支持世卫组织提出的展开第二阶段新冠溯源调查的要求，该要求已经被中方在7月22号明确表示拒绝。此前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已经表示，中国拒绝配合世卫组织展开第二阶段调查的举动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美方深感失望。他承诺美方会确保研究以科学为基础，由专家主导，全程透明，不受外界干预。此前一日，欧盟负责研究文化、教育及青年事务执委加布瑞尔表示，欧洲亦都将会加入美国、澳洲和日本政府及专家的行列，呼吁中共政府重新考虑，不要拒绝世卫关于第二阶段调查的提议。这个举动立即引发了中共驻欧盟代表团的抗议。就在欧盟宣布加入美日澳共同呼吁的同一日，7月2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在一份联名信当中致函白宫，要求拜登采取更多行动，彻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议员还在信中要求行政当局采取下列三大具体行动：一、指示情报部门持续优先对新冠病毒起源彻底全面地调查，直到得到高度可信的结论；而同盟友合作，使用一切可用资源和工具向北京施压，以促使中共政府允许在中国境内展开透明的调查。三、对美国政府现在和以往支持或者资助的美中合作项目全面评估，包括功能获得、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和其他可能引发双重用途隐忧的研究领域。议员在信函结尾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和行政部门共同就这些重要问题找出答案。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当参议员克鲁兹问到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对微软的网络攻击和其他攻击而受到制裁时，一个由网络安全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被质疑的官员有来自美国司法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在题为被围攻的美国防止和应对勒索软件攻击的听证会上作证。大部分的谈话都集中在俄罗斯，说俄罗斯至少窝藏了那些进行过大规模勒索软件攻击的人。同时拜登政府官员亦都指责中共对微软的黑客攻击。参议员克鲁兹就中国问题向官员施压提问，为什么政府没有制裁中共对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网络攻击？ 而跟住落嚟嘅系一段时间嘅沉默，冇人作答。赫鲁兹随后发表咗自己嘅意见，话：我认为呢个系一个政府应该回答嘅问题。对中共示弱，对俄罗斯示弱，只会招致更多嘅侵略同埋更多嘅网络攻击嚟攻击我哋嘅国家。赫鲁兹问刑事部副助理检察长唐宁：就喺今年，中共政府嘅黑客攻击咗几万个组织嘅几万台电脑，点解冇对中共实施任何制裁，反而撤销了对五名在同中共军队有关系的问题上讲大话的中国科学家的刑事案件？唐宁说这个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他很乐意将问题带回去，然后给赫鲁兹一个答案。在赫鲁兹规定的发言时间结束的时候，另外两名官员没有回应赫鲁兹最后的问题，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网络部门的助理主任沃良德兰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高级官员郭德斯坦。27号，拜登首次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演讲时，谈到了俄罗斯依赖石油的经济状况，并对网络冒险主义的风险发出了严重警告。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共和党保守派选民期待川普在中期选举当中扮演要角，有超过八成的共和党人希望川普能够影响共和党的未来。据每日传讯网站报道，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的舆论研究中心在7月2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共和党支持者对于美国的整体政治前景相当担忧，从对共和党的信心到对美国民主制度完善程度的信心，都显示出共和党人悲观的情绪。但是有76%的共和党人仲是看好川普，52%的共和党人看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有4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川普对于共和党的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仲有34%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对共和党的未来至少应该有一定的影响，两项总计81%。民调当中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是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川普应该在2022中期选举当中扮演角色的看法。整体而言，47%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川普应该在中期选举扮演重要角色，34%认为川普应该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离职，共和党亦都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之后，共和党人目前正在争取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夺回参众两院。从美联社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川普要重返政坛，不太可能屈就于联邦众议院席位，而是会剑指2024。因此2022的中期选举能够激起几多共和党选民投票的热情仍然有待观察。截至7月27号，全美国已经有 69.1% 的18岁以上人士接种了至少一剂中共病毒疫苗。但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迅速蔓延，拜登7月28号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强制所有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和承包商接种中共病毒疫苗或者定期进行病毒检查。白宫首席新闻副秘书皮埃尔7月28号表示，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强制所有的雇员接种疫苗，但是具体要求将会由政府各部门自己决定。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在7月28号建议，完全接种疫苗者亦都应该在室内戴口罩。CDC 主任华伦斯基仲表示，美国很可能推行类似欧洲的卫生通行证的疫苗护照系统。26号，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宣布，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亦都成为全美第一个强制雇员接种疫苗的联邦机构。随后，一间专门接第一修正案宗教自由官司的公益律师团体表示，他们将会对这项强制令提出诉讼。这间公益律师团体的创始人史塔弗7月27号发声明表示，新冠疫苗目前只是被批准用在实验和调查，根据联邦紧急使用授权法规定，在未经个人自由和完全同意的情况 况下，他人不能够强制要求或者施行这些注射。他表示，已经有多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雇员委托自由律师事务所提告。近日，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在节目当中对此发表评论，说美国人曾经被承诺，如果他们接种疫苗，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这样做了。现在他们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接种了疫苗，但政府决定继续控制他们带什么、去哪里和和哪个交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发生了什么？卡尔森说，这样做就超越了公共卫生本身的领域，这个是关于政治和社会控制。他表示，如果不挑战这些措施，今后的几代人都将会陷入困境。7月29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公布了一项全方位的战略，展示了美国在解决中美洲移民潮上所做的努力，但他承认这些做法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贺锦丽在这个战略提出了五个方向，包括改善中美洲的经济、根除腐败、促进人权、劳工权利和新闻自由、防止帮派暴力、打击性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家庭暴力。贺锦丽宣布，单靠美国无法解决民众离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问题，而家墨西哥、日本和韩国政府还有联合国已经承诺会有所作为。贺锦丽的这项战略计划没有说明具体的政策行动，也都回避了外界关于解决移民潮问题的最后期限的要求。近日，白宫还发布了合作移民管理战略，主要讲述了美国将会如何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移民潮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在中美洲国家扩大保护和就业机会，同时创造更多的合法申请途径，使移民能够合法来到美国，并促进安全和人性化的边境管理。国土安全部表示，他们恢复了快速递解程序，缩短了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的时间，以减少外界对边境移民潮的担忧。另外，美国边境当局报告说，6月份有大量人员抵达墨西哥边境，并且以家庭为单位抵达的人员和无人陪伴儿童明显增加，而这个趋势在7月份仍在继续上升。另外，古巴的动荡和海地总统的暗杀也都可能是更多移民来到美墨边境的原因。美国政府此前警告古巴和海地难民不要因为国内政局动荡就试图坐船逃往美国。7月28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宣布，上个礼拜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就拦截了两批古巴移民，总计27人，日前已经将他们全数遣返回国。7月29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持续加速，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大瘟疫前的水平。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 6.3%， 第二季度稳定增长 6.5%。业界预计2021年整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达到 7%， 这个将会是自1984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增长。美国消费者支出在第一季度亦都表现强劲，年增长率为 11.8%， 第二季度商品支出以 11.6% 的速度增长，从餐厅用餐到机票在内的服务支出以 12% 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就业市场亦都从大瘟疫当中迅速恢复。美国劳工部7月29号报告说，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24000到400000人。由于很多美国企业反映，由于政府颁发的高失业补助让这些企业找不到工人上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22个州终止了每个礼拜300美元的联邦就业福利，有20个州已经退出了另外两个联邦救济项目。总体而言，在7月10号这个礼拜，有1320万人接受失业援助，比一年前的3190万人有所下降。经济学家预计，在就业增加、储蓄增加和持续的财政支持的推动下， 经济增长将会保持强劲，不过很多人表示通胀上升、供应链持续中断和可用工人短缺是可能抑制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今年秋季的 Delta 病毒正在度为经济前景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秦刚飞抵华府正式离身，上任首宗大事引关注。 Delta 病毒至南京快速扩散，陆梅话武汉以来最严峻考验。河南特大洪灾，惠辉全市大撤离，老百姓辛辛苦苦几代人一下就冇晒了。南京疫情爆中国疫苗缺陷，专家指不单止是保护力的问题。A 股两日蒸发四万亿市值，官媒急发文安抚无力回天。秦刚能够助习近平改善中美关系。辛亥革命110周年，习近平要讲话。美南过台海，英南抵南海，中共跳脚。新疆女老虎任华受审，被控受贿4000多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当地时间7月28号抵达华盛顿离身。中共驻美大使馆通过官网发消息说，秦刚抵达华府后无奈就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虽然各国媒体在介绍秦刚时都注意到他过往对西方的强硬作风，但他的这份离身致辞口吻就相对温和。秦刚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开启，就不会关上。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这个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晤时搞出三条底线两份清单的气势相比，秦刚的态度缓和很多。他同时也都尝试表达出对中美关系仍具乐观态度，但就没办法掩盖驻华美国大使已空缺近10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至今尚未提名人选的事实。相比之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人事更替无缝接轨，新处长孙晓雅7月15号正式接任后，前处长力英杰在16号离开台湾。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出访印度，美印媒体都认为两国将为共同对抗中共而寻求深化合作并消除分歧。布林肯更在印度会晤达赖喇嘛的代表，激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例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对于秦刚离身，外界有一大关注重点。在白宫证实谢尔曼天津会谈并未谈及安排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议题后，官媒凤凰卫视29号采访王毅时问及此事，王毅回应说，到底怎样接触我们需要商量。引起外界关注，在天津会谈第二日就起程赴美离身的秦刚是否将安排协调习拜会作为上任首宗大使。另一方面，秦刚离身亦都令外界更关注美国驻华大使人选。这个职位自布兰斯塔德2020年10月离任之后就悬空，目前由临时代办光德伟代理公使柯有为管理领事事务。美国外交政策圈认为，前美国驻北约大使、前政治事务国务次卿白恩斯最有可能出线。去年年底曾经传出同中共关系良好的迪士尼执行主席艾格就争取共驻华大使，这个引起不少反对声浪。华盛顿邮报甚至评论，企业高层做懦夫就算了，驻中大使就不能够对北京软弱。新一轮中共病毒疫情自南京机场爆发， 九日嚟确诊至至少六省十几个城市，北京亦喺七月二十八号沦陷，爆出一宗本土确诊病例。唔单止系咁，病毒仲发展出湖南张家界等多条第二传播链，六媒惊呼呢个系自武汉疫情以嚟最严峻考验。以南京禄口机场七月二十号发现嘅九宗病例为起点，疫情快速蔓延。呢两日喺北京、成都、大连等地更相继出现冇南京女居士却感染嘅病例。官方称确诊者都曾经到湖南张家界旅游，并观看二十二号嘅魅力湘西剧场演出。该场演出大约有二千几名观众，全部成为高风险人群。张家界市武陵园区疾控中心表示，当地二十六号已经组织二千九百几人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后续仲将进行第二次检测。新浪新闻二十九号报道指，一位流行病学家表示，官方通报始终冇公布最关键嘅内容，即南京禄口机场确诊清洁人员喺机场嘅活动轨迹，以及机场各个重点区域同场所环境样本嘅采样结果。唔单止系咁，截至目前疫情嘅源头仍然不明。报道指，截至二十八号，传播链上嘅确诊加无症状感染者已近二百人，又爆发咗魅力湘西事件，抗疫陷入紧急状态。报道总结，有专家认为好难预测各地病例的规模会有几大，再加上 Delta 病毒株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中国的抗疫战役就迎来武汉以后的最严峻考验。继河南郑州洪灾之后，北边的新乡成了重灾区，当地村民二十九号话俾希望之星记者知，今年乜嘢收入都冇啦。新乡下辖嘅卫辉市喺多日前降雨集中嘅时候，积水并唔深，但从二十五号起，随住上游泄洪，流经市区嘅共产主义渠同渭河相继缺堤同漫堤，市区积水最深嘅地方达到两到三米，大片地区停水停电，全市被迫大撤离。卫辉市顿乡店村的一名村干部是这样跟记者说的，开始那阵我们是自救，后来水实在太大了，民间救援队过来帮手，整条村的人都出来，但是屋就全部浸晒，而且老百姓辛辛苦苦几代人屋入面的嘢全部一下浸晒了，一些物资例如拖拉机种庄稼要用的嘢，特别是车全部都浸晒，就成了废铁了。养殖更加可怜，羊啦、猪啦、牛啦冲走晒。这个乡村的一个乡民告诉记者知，收小麦那阵用的零子，知道那个冰薄吗？打了粟米又浸了，好像我们家损失将近百万，还有比我们更严重的。农民真是太惨了。他告诉记者知，有些人甚至连屋企都没了，旧的屋就冧了，其他村有受伤的，我们村就不是很清楚。不过官方说至今尚未有当地的任何伤亡报告，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民众对官方的信息不透明表示不满。当地官媒二十六号发表喜讯，我市城区部分街区水位开始回落的文章，但一名微博身份认证为河南电视台员工二十七号发帖称，当地的水位截至当日十一点仍然在不断上升。渭河、孟姜女河多处河段出现塌陷，一名网友批评话，几多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即使是这样，当地的官媒还在唱赞歌报喜讯。多名市民对大陆媒体证实，一直没有收到街道或者相关部门发布的撤离通知。根据当地气象台的报道，新疆、鹤壁和安阳等地这个礼拜仍然笼罩在强降雨天气之下。当局估计，截至29号12点， 呢一次强降雨袭击造成河南全省150个县、市、1616个乡镇、1391万2800人受灾，累计转移安置人数147万0800人，直接经济损失909亿8100万人民币。因灾遇难的人数有99人，另外有5人失联，但死亡数字受到普遍质疑。Delta 变种毒株自南京起在中国爆发，令中共当局终于承认国产疫苗保护力不足。海外专家更指，保护力不足的疫苗恐会导致更多变种病毒出现。南京市政府7月29号宣布，新一波疫情本土确诊已经达到171宗，国内各大媒体已经开始讨论打完疫苗仍被感染究竟是什么回事。还有媒体终于忍不住开始问保护力超 90% 的 mRNA 的疫苗几时会到来。在7月14号财新透露，由德国 BioNTech 公司研发，中国复兴医药引进的 mRNA 的疫苗伏必泰已经完成专家评审，有知情者透露会作为加强针在中国国内接种。外界认为，之前国际媒体报道使用中国疫苗较多的国家疫情最严重，中共官媒称这个是敌对势力诋毁中国，但现在中国人接种15亿剂国产疫苗后仍需要用入口疫苗作为加强针，无异于官方承认国产疫苗保护力不足的问题。德国之声29号引述商报的报道，中国疫苗给亚洲门槛国家带来问题，指中国疫苗最新数据显示，接种后体内抗体在短短几个月后就明显减少，这个危及很多国家的接种计划，涉及数亿民众。还有学者认为，保护力不足的疫苗恐会导致更多变种病毒出现。在中港股市暴跌之后，为安抚市场的恐慌情绪，这个礼拜三晚间，官媒罕有在深夜发文，强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依然稳固。更有消息称，中共证券监管机构礼拜三晚间和主要投资银行高管召开视频会议。学者认为，即使官方急于安抚，外资撤离中国已在所难免。中国和香港股票市场近日出现外资和中资恐慌性抛售中概股现象，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两日 A 股市值蒸发40000亿元人民币。冠媒新华社礼拜三晚间发稿解释外界对中国经济及股市的担忧。同时彭博28号报道，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当晚一些银行家从会上得到的信息是，整顿教育行业的政策是有针对性的，无意伤及其他行业的公司。彭博报道指出，这个是中国股市暴跌，基准股指礼拜三早间逼近熊市边缘之后，中共当局感到不安的最新迹象。北京高调安抚市场后，礼拜三香港和大陆股票市场作出反弹，香港恒指上升 3%， 投资者关注今次反弹能否持续。研究中国事务的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新华社的报道无疑是为了安抚海内外民众，他们能不能够达到目标好难讲，因为现在有寒蝉效应，有好几个企业市值一下子蒸发 80%。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华社的安抚只能够发挥短期作用，但不能够解决长期问题。舆论认为，从中国各地在收紧权力和政策，包括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归国家税务局统一收取，显示中国的财政收入正在减少。中美关系日趋恶化的背景下，习近平亲信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日前低调抵达美国华盛顿，并向媒体发表演讲。秦刚说，他将努力使中美关系回到正轨。他还说，他将寻求与美国各界建立沟通和合作的桥梁。 秦刚抵达华府前，中美刚经历了一场交锋。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6号在天津会见了中共副外长谢峰，与中共外长王毅，中方火药味十足，双方最后没有达成具体成果。路透社报道，中美关系目前已经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秦刚将处于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重塑和华盛顿的关系所作的努力的前缘。秦刚没有和美国打交道的经历，不过秦刚似乎赢得习近平的信任，并经常陪同他出国访问和会见外国领导人。前美国外交官、现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的拉塞尔认为，中共的制度似乎正处于一个对党的忠诚度置于外交成就之上的阶段。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共大使的权力是受控于北京，对美中关系起不到什么实质的作用。华尔街日报也说，秦刚现在要想在美国建立任何关系，对他已经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两党都不支持中共的时候。消息指，中共将在10月9号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发表讲话。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是在10月10号，中共政协主席汪洋早在3月4号宣布届时将举办纪念活动。多维网又在29号透露进一步消息指，北京将在纪念日前一日举办纪念大会，习近平将发表讲话。这个是这场纪念活动的规格，直追2011年辛亥百年。当时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经发表3000几字的讲话。独立记者高宇在德国之声发文评价话，胡的讲话官话，套话连篇，从制度和领导人的本质上讲，中共当局实在是无资格纪念辛亥革命，但事实上他们却在高调纪念，这个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当时中共尚未现世，中共高调纪念中华民国国父的功绩，既为统战，亦为进行政治动员，同时亦为中共执政合法性寻找历史缘由。因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共惯常借由纪念辛亥革命之类的活动扭曲历史事实，对台进行统战，企图削弱中华民国的法统，鼓吹同一论调，台湾政府不会接受。今年习近平高调借辛亥革命来统战，恐怕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台海目前正是美日澳等国对抗中共的主战场之一。就在最近，美国参议院抵台访问，美国三架军机先后降落台湾，美国舰艇今年第七次航经台湾海峡。美众议院通过修正案，禁止该国行政部门购买将台湾划成中国一部分的地图。北京选择这一刻发出统战信号，只能够刺激局势。同时辛亥革命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敏感话题，当局一直畏惧民间将中国现状和清末乱象对比，并意识到武装推翻独裁政权是可行的。习近平在国内经济下行、天灾人祸不断时，高调重提辛亥革命，好难讲是否会让中国百姓怀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美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舰目前已驶入亚洲，美国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亦在28号根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军舰艇今年第七次穿越该水域。对此中国官媒相继发声明痛批这个是挑衅行为。中共东部自治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在人民日报上痛批美方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最大制造者。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在他们的喉舌媒体解放军报上称，各国是在刷存在感。 新疆自治区前政府副主席任华受贿案日前开庭，检方指控他受贿4000多万元。官方履历显示，在新疆任职38年的任华，曾经先后同新疆自治区前政府副主席杨刚、新疆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粟智、新疆自治区前政府主席努尔巴克力三名落马的大老虎共事多年。这一节的越南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